董其武爱兵如子，这是跟傅作义学的。你想这样当官的当兵的能不爱戴吗？尤其在封建时代，当官的见着当兵的张嘴就骂，是举手就打，拿当兵的不当人呢。可是有这么样个出类拔萃的长官，当兵的心里的感到多暖和呀。董其武把17岁的小兵安排到医院之后，一一交代了清楚，然后转身回到公署，一边走着一边还在想啊。他想起来跟傅作义先生谈的话，更有了深一步的理解。是啊，从这一天走下来，他明白一个道理，走人民的道路就要顺应人民的意志，走和平的道路，这是任何人的力量也扭转不了的。现在全省200万人民，包括那些淳朴的士兵们，有95%以上的都希望和平，谁都厌倦了战争啊，这才是绥远历史的主流。看来自己的担子是太重了。说到这儿，咱得插几句。其实人类共同的敌人是啥？就是战争。你想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没事扔炸弹。尤其现在高科技如此发展，那些武器杀伤力是越来越大，谁愿意战争？谁不希望和平过安定的生活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吧。要说这些事儿，说三天三夜咱也说不完。再说董其武，虽然这一天非常疲惫，但是心里高兴，脸上带着笑容，浑身充满了力量。从初二到十五，董其武的足迹踏遍了固阳、包头、清水河、黄河两岸，青山南北的部队驻地和地方政府，他就没闲着。单说初八这天，他领着卫队刚到包头的市郊，一个传令兵开着摩托从后边撵上来了，气喘吁吁的报告：“指挥所让您立即回归绥，有急事请示。”哦，董其武就一愣啊，就知道此事是非同小可。他马上命令调转车头，开着吉普车如飞似箭的往回赶。等到了归绥城，他一看街面上就不正常，怎么回事呢？但见店铺大部分都紧闭关门，路上行人稀少，就是偶尔过几个人，人们也是神情慌乱，更有不少黄包车、小汽车满载着香笼包裹，急冲冲地往车站方向奔跑。等进了省政府大院，院内就更乱了，人们是来来往往，办公室的门都大敞着，有人呢在整理文件装箱，有人在收拾档案书报，院内的灰盆内火焰腾腾，纸灰乱飘，是一片慌乱呢。这怎么回事啊？董其武急冲冲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但见办公室内挤满着军政要员。绥远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兼建设厅厅长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张霞民，以及111军长刘万春，还有省高等法院院长于纯浩，独骑师师长张世珍，原骑兵第五旅的旅长魏景林等等等，正在乱哄哄的高声议论，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有的又拍桌子又摔椅子，不知他们在议论什么。一见董其武进来，潘秀仁、张夏民首先过来了。潘秀仁大声就说：“董主席，你可回来了，陶布齐车站打起来了，您还不知道吧？”张夏民也迈前一步，气哼哼地说：“哎，我说主席，共产党嘴里头说和平， 实际是麻痹松懈咱们，他好趁机进攻，蚕食我们的地盘，这简直是太阴险了。他们趁着我们没有注意，公开就下了手了。你说奸诈不奸诈？潘秀仁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不一点点攻过来了？陶不齐离我们这才40来里地，董主席啊，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呐。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先将军政机关西撤，到河套去站住，再图粮谋啊。你想想，河套粮饷充足，西山嘴有险可守，东可抗拒共军的进攻，西连青海马步方的军队，你说进也行退也行，那地方多好啊。哎，这潘璋二人咱们介绍过，都是国民党中统在绥远的骨干，而且身居省政府要职，是反对和谈的死硬派人物，是董其武和平工作的主要障碍。两个人借此机会是一唱一和，唱开了逼宫的戏。董其武乍一听解放军打过来了，心中也难免一惊啊，毕竟他是绥远省主持军政的首脑，解放军兵临城下，如何妥当应对，不由人不着急呀。可是他听完了这两个人的话之后，眼睛转了转，反倒平静下来了。他心想，他和傅先生在北平议定绥远和平起义，傅先生是深谋远虑，一言九鼎，不可能朝令夕改，我如果慌乱失措，必将贻误大事啊。陶不齐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定要谨慎处理。想到此，他把腰板一拔，威严的环视室内，加重了语气说，众位，事情紧急，我们是全省的军政首脑，全省军民都在看着我们的反应，万万不能自乱，诸公略等，我去指挥所马上就来。说完了他转身进了指挥所，参谋长和副主任孟昭娣都在，他们两个人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战况，怎么打起来的，为什么国共两军发生着摩擦。原来事情是这么回事，解放军猛随第八纵队在去年8月解放了济宁大同以后，9月份是进驻丰镇卓资山，12月份先后进军陶不齐，齐下营现在迫近归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国共两方心照不宣的以绥东和林格尔、陶不齐、大潭为界，不再开战，画了个分界线。等到了1月28日上午，董其武、张士珍独立第七师在换防的时候，和姚哲的第八军一部造成了误会，在陶不齐车站发生了一场遭遇战，战斗持续了2个小时，第八纵队顺势占领了归绥以东15公里的白塔车站。现在国军杨胜田团损失甚大，战斗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董其武听完双方战斗经过后，对参谋长说，紧急通知张士珍，让他立即脱离战斗，停止武装冲突。他边走边对孟昭娣等人说，2个小时就打垮我们两个营，这仗还能打吗？有点枪声也好，也让那些主战派清醒清醒。董其武说罢，快步走到电报室，给傅先生发了份紧急电报。电报大致是这样写的：傅先生，正值酝酿绥远和平之际，绥东人民解放军部队同绥远前线部队在归绥以东30公里的陶不齐车站发生冲突， 绥远局势顿成紧张，请明示。电报立即飞到北平，一场不大的战斗不仅惊动了傅作义，也惊动了毛泽东。当天下午，傅作义的电报便传到了西柏坡，周恩来手持电报赶紧到毛主席的住处，见到毛主席他就说：主席，北平转来姚哲、高克林的电报，绥东陶布齐车站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他们请示如何处置。毛泽东毫不犹豫果断地说：不能再打，立即发电请聂荣臻拨一拨，转告双方部队停止战斗，绥远问题和平解决，并请傅先生尽快通知董其武将军不要惊慌，此次冲突不会影响和平方针，部队不要西撤。晚上，董其武接到傅作义和毛主席指示的电报，紧张的心情立即安定下来了。这天怎么熬过来的？可有了肯定的回信了。到了2月11日，解放军绥蒙军区第八纵队已从陶布齐旗下营榆林子白塔一线撤退到离归绥95公里的卓资山车站整训。整训中，人民解放军有计划地开展着统一战线教育，允许归绥一方的军人老百姓到解放区来通商，停止组织董军哗变的一切活动，改称董军为友军。这一下大大的改变了双方的敌对情绪，为和平起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啊。刚刚下达撤军命令，解放军第八纵队的许多战士都十分不情愿。第八军的战士大多是从绥东晋华解放区参军的穷苦农民，对国民党的统治是恨之入骨啊，恨不得一步就把绥西解放过来，让没解放的穷苦弟兄过上好日子。再说四野华北野战军已经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战打的是热火朝天，横扫千军如卷席呀！想想人家四野、三野、二野战士们怎么能坐得住呢？所以说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的战士说：嘿，这怎么搞的，到嘴边的肥肉不让吃，是不是领导太幼轻了？董其武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不如一勺烩了就得了。看了毛主席发来的电报，纵队司令员姚哲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大青山巍峨的主峰，也不由得心潮起伏啊。这位1928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对这片洒满战友鲜血和汗水的土地，怎么能不希望早日解放呢？这位蒙绥军区司令员姚哲可不简单，他1906年生于湖南，1928年参加了平江起义，1934年参加25000里长征，1938年奉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和李井泉等同志远赴塞北，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当时李井泉任司令员，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姚哲任参谋长。1940年姚哲接任大青山支队司令，12年了，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塞北汉子，吃惯了盐汤蘸油面，抽惯了老乡炕头上的洋棒烟。他率领的抗日游击队战严寒斗饥饿，在大青山区坚持斗争7年呢，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巧妙周旋，建立和巩固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保证了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他尤其忘不了1941年到1942年日本鬼子开展大扫荡时期， 抗日军民英勇斗争的艰苦岁月。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和袭击，整个大青山根据地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基本上每天都要打仗，甚至一天打好几仗。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我军指战员经常是白天上山隐蔽，夜间下山吃饭宿营，天亮前再上山，连续几个月枪不离人，马不卸鞍，何以而睡是抱枪而眠，一有情况是立即出发，甚至擦枪的时候也要把那些零件放在一块布上，有了敌情提包就走，上山后再装起来。由于敌军的经济封锁，我军粮食供给经常断绝，有时几天呢都吃不上一顿饭，只得靠野菜充饥。在滴水成冰的严冬，不少同志还穿着单衣，鞋子烂得不能再穿的时候，就把那牛皮破毡子绑在脚上走路。部队行军到了驻地，战士们的鞋袜常常冻得脱不下来，耳朵鼻子手脚被冻伤是常有的事儿。在这困难的两年时间里，姚哲率领我随中骑兵支队主力先撤至绥西，后又辗转挪到绥南。当日寇调集重兵对绥南进行铁壁合围闪电式扫荡的时候，他又率部来到了绥西。这时候的绥西、德胜沟等驻地已被敌人侵占，房屋被烧毁了，窑洞被炸塌了。姚哲带领教导大队和部分党政干部共150多人，由骑兵改成了步兵，将马匹寄放到老百姓家里，顶风冒雪转移到了荒无人烟的大青山最高峰石虎子山。这石虎子山是群峰环抱，灌木冲生，周围10-20公里渺无人烟，敌人也不敢在山上设立据点。还没到11月，石虎子山上早已经是大雪纷飞呀，滴水成冰，部队无处宿营，指战员们冒着零下20-30度的严寒，拾柴火烧开冻土，在山上啊挖出一个个不到2米长、1米宽、半米深的地坑，在地面上搭起一座座窝棚，用来避风宿营。山上它风大呀，窝棚不能搭得太高太大，一般人都得猫着腰进进出出，一抬脑袋都能碰着棚顶。因天气奇冷，需要经常在窝棚内生火驱寒，因此指战员们一个个被熏得都像那黑脸包公差不多。随袭群众食不果腹，平川老百姓一块光阳买不到2斤高粱面，山区群众都是吃灰菜籽度日，部队粮食极为困难。虽然时有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了一点粮食，但满足不了需要啊。在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每人每天还能吃3-4粒小米或喝点荞麦糊，后来无粮断炊，大家只能扒开积雪寻找野菜籽儿。没有石磨，他们就用2块石板将野菜籽夹碎了。尽管这样，因为野菜籽太难寻找，他们也只能多放一把雪，把野菜籽熬成粥喝。也许正是因为经历了艰苦的煎熬，姚哲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他忘不了从太原带出来的澄城中学的240名学生兵，那还是17-18岁的娃仔和妹仔呀。抗战胜利后生存下来的仅有40多人，有将近200多名青年热血洒在大青山上。他最亲密的战友江西老表政治部主任彭德大同志也被鄂友三匪帮杀害在大青山上。10年艰苦斗争，盼的不就是胜利这一天吗？他恨不得一天 就收复这片被烈士们鲜血染红的土地呀、啊。但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告诉他，党和人民最大的利益体现在党的政策上，只有模范的执行党的政策，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一定要认真的在全军范围展开一次党的统一战线教育，让全体指战员真正体会到毛主席绥远方式的重大战略意义。解放军主动后撤60公里，两边化干戈为玉帛，最高兴的是老百姓和普通士兵啊，两区间贸易自由，老百姓是自由往来。董其武听到了毛主席的话，心里也更加有了底，他的信心是更加坚定，开始着手下一步的起义准备工作。正在这时候，副官进了报告，孙兰峰将军兵败张家口之后，历经半个月的艰苦跋涉，目前已经进驻武川县。董其武听说孙兰峰平安归来，不由得心中又高兴又心疼，是思绪难平啊。35军呢、啊，是他和傅作义将军多年精心培育出来的劲旅。郭景云在抗日战场上也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和安春山等弟兄一样，从来是敢死队的角色，生死与共10几年，一朝与命岂能不悲伤呢？而孙兰峰则更与别人不同，人们都说孙兰峰、董其武是傅作义身边的两只虎。在傅系部队当中，他俩是一起从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到兵团司令走过来的，从长城抗战到和解放军在绥远对峙，从来是互相依靠，没有分开过。这孙兰峰啊，暴躁刚烈，骁勇善战，所谓急火星孙兰峰，指的就是他的脾气。别看他腿上有残疾，人们称他叫孙瘸子，但一到了战场上，那就绝对是一个战神，尤其善于主动出击。董其武则沉稳坚毅，足智多谋，在军中素有董武穆之美称，称赞他有岳飞那种沉稳的大将风度。一般来讲，孙兰峰负责进攻，董其武负责掩护，两人配合各尽其才，取长补短，默契有如一人。